今日是国粤语联合崇拜，我知道呢有第一次讲粤语的朋友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一阵呢就欢迎大家，但是我们聚会讲道时间呢是以国语为主，粤语有翻译。今天我们一起联合崇拜，感谢主。那么下面我们要分享信息之前呢，给大家一个随堂测验一下吧。
在我们想分享信息之前，我们有一场随堂测验一下，好不好啊？
我有两个题目啊。
我有两个题目。
选择题。
选择题。
你要选一或者二啊。
你可以选一或者二。
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哇，夏天来了。
夏天来了。
太阳很大。
太阳好猛。
来聚会的结束的时候呢。
聚会完咗之后呢。
哇，突然下一场大雨。
突然间落了一场大雨。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会说什么呢？
你会说什么呢？
第一。
第一。
哎呀，糟糕，我没有带雨伞。
哎呀，我唔记得带遮。
第二。
第二。
哎呀，好凉快。
哎呀，真的好凉啊。哎呀，真的好凉爽。
你选一的举手。
你选一的举手。
选二的举手。
选二的举手。
刚刚没有举手的现在举手。
头先没举手的现在举手。
好，第二个情况，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下班了。
落啊，放工啦。
哇，刚好塞车时刻哦。
正好是塞车时间。
哇，车子只有五迈的速度在高速路上走。
个车子是揸得五迈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面行。
你会跟自己心里说什么呢？
你自己跟自己讲啲咩呢？心里。
第一。
第一。
好高兴啊。
真的好高兴。
慢慢走，没有意外。
慢慢走，冇意外。
第二。
第二。
又倒霉了。
真的倒霉了。
不知道拖到哪时候才能回家。
要几时先拉到翻屋企？
好，选一的举手。
选一的举手。
选二的举手。
选二的举手。
第三个我不用讲了
第三个我唔使讲啦。
当然这些都是人生常有的现况，是不是？
当然这些都是人生常有的情况。
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
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
你刚刚举手我已经忘记了。
你刚才举手我都不记得了。
不过呢，这个题，这两个小题目哈，其实是希望我们想一件事情。
不过这两个题目，刚才两个题目是想大家想起一件事情。
那就是面对人生不同状况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面对人生不同状况的情形，
我们会用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角度去看呢，还是我们凡事呢比较多向着悲观低潮的方向去想？
我们会用积极的态度去看呢，还是我们会用悲观的态度去面对？
那么这个就会影响我们人生在下一步怎么过怎么走了。
咁呢个就会影响我哋嘅人生下一步点样去过，点样去做。
难怪圣经留下这一卷重要书卷叫做腓立比书。
难怪圣经就会留低一卷重要嘅书卷就系腓立比书。
我们今年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
我哋今年嘅主题大家仲记得冇啊？
记不记得？
记唔记得啊？
一直讲一讲好不好啊？
我哋再讲一下。
预备，一二三。
生命长进。
对了，生命长进能够靠主喜乐，所以在环绕这个主题，今天我们要一起崇拜的时候思考圣经对喜乐这个重要课题的教导了。
我们今天环绕这个主题，我们从圣经里面思考这个主题的教导。
喜乐是一道命令。
喜乐是一道命令。
喜乐是一个抉择。
喜乐是一个抉择。
是我们要去决定跟随的。
我们是决定要跟随的。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很清楚。
刚才我读的经文很清楚。
一开始第四节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
一开始第四节我一起再读。
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样读了读不出味道。
这样读不出味道。
要这样读。
要这样读。
你们要靠主喜乐。要不要试看好。好，试看看要不要哈？预备啊，因为这次用粤语来读啊，大声一点啊。 啊，因为粤语的弟兄姐妹一读啊，说国语的人都喜乐了啊。
因为粤语弟兄姐妹讲国语的
一二三，你们要求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对不对啊？你看啊，
啊，
为什么这个红色的字要这么强调呢？
点解这个红色的字要这么强调呢？
因为这是一个命令。
因为这个是一个命令。
我们想到圣经命令的时候呢，
我们想到圣经上面讲命令，
我们都会想到很多好行为要做的，是不是？
我都会想到一些好行为要做的。
但是对喜乐这个主题而言，
但是对喜乐这个主题而言，
这是一个命令，
这个是一个命令。
所以我们要去喜乐，这是一个遵守主的命令。
所以我们要去喜乐，这个是遵守主的命令。
就好像遵守要爱神爱人如己一样，
就好像遵守爱神爱人如己一样。
啊，所以我们下次再读这段经文哦。
所以我们下次再读这段经文，
不是可有可无咯，
不是可有可无，
是命令，
是命令
啊。要喜乐是一道命令啊，
要喜乐是一道命令，
不止一道命令哦，
不单止是一
道命令。这里是提到一个团体的动力，
而是圣经讲到一个是一个团体的动力。
因为经文是这样说的，
因为经文是这样说。
啊，这是用国语读好不好？
用国语读。
强调的地方要怎么读法哈，你就知道了啊。
强调怎么读法？
好，预备，一二三。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圣经怎么写啊？
圣经怎么
写？你们还是你啊？
你
们。当然了，这封信是写给腓立比教会了，当然是你们了。哦，
当然，这封信是写给腓立比教会，当然是你们啊。
不过，圣经对于喜乐这个主题是一个团体性的教导。
不过圣经对于这个喜乐这个字眼是一个团体的教导。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来说，
每个人可能有忧虑，
每个人都有忧虑，
同意吗？
同意吗？
同意啊，这一点我们都很同意啊。
这个我很同意。
是，但是个人忧虑要在一个团体的喜乐中来处理的。
但是一个人的忧虑要在一个团体中来到处理的。
所以腓立比书教导我们喜乐的第二个重要功课。
所以腓立比书教导我们喜乐的第二个重要功课，
是一个团体的动力，
是一个团体的动力。
继续看下去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再继续看下去，大家就明白。
不只是一个团体动力，
不单止一个团体的动力，
这里牵涉到很多人际关系，是不是？
这里牵涉到很多人际关系。
因为圣经下面的接着讲了，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圣经继续落去讲，就是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喜乐跟谦让的心有什么关系呢？
喜乐和谦让的心有什么关系呢？
啊，稍微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谦让的心哦，当然。
我稍微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谦让的心。
和合本圣经翻成谦让的心。
和合本圣经翻译成为谦让的心。
谦让这个字也可以有别的角度去理解。
谦让这个字可以用第二个角度来去理解。
有不同的版本，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了哦。
有不同的版本，你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原来这个字是很丰富、很弹性的字眼。
因为原来这个字是很丰富、很有弹性的字。
譬如谦和啦。
比如话谦和。
忍耐啦。
忍耐。
中庸之道啦。
中庸之道。
温良啦。
温良。
温和啦。
温和。
都可以表示这个字都可以表示这种意思。
这个字都可以是这样表示这个意思的意思。
总的来讲呢，
总合来讲，
一个人要喜乐的话，
一个人要喜乐的话，
要让我们这一种的中庸温和的态度表达出来，所以别人看得见嘛。
所以将我们一种中庸温和的态度表现出来，让人家看得到。
换一句话说，一个人要喜乐必须要有一种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
换句话，要人家要我哋有谦让嘅心咧，要喜乐咧，就系俾人家睇到我哋，
以我为中心。想一想也明白嘛，是不是啊？
谂一谂亦都可以明白。
假如一个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会遇到很多人际方面的问题啊？
如果一个是这样的人，会不会遇到很多人际方面的问题呢？
假如一个人有很多人际方面的问题的话。
假如一个人有好多人际方面嘅问题嘅话，
要喜乐不容易哈。
要喜乐很容易噶。
是吧？
系咪啊？
你想一想哈。
你谂下。
举一个例子哈。
举个例。
啊，你的邻居哈。
你个邻居。
啊，你邻居跟你的关系不好。
你个邻居同你关系唔系咁。
哇，那每天碰面见面，打照面就很辛苦了哈。
咁每日撞到面。就会好打招呼就会比较艰难啲啦。
你不是你对着他唱，他就对你唱一首歌了哦。
唔系你对佢唱歌，佢就对你唱歌啦。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讲：我一看你就讨厌，再一看就更伤心。
个歌词就话我一睇到你就讨厌，再睇多一眼就更伤心。
那怎么会喜乐呢？是吧？
咁会点会喜乐呢？
所以喜乐跟这个主题有关。
所以喜乐跟呢个主题有关。
那就是人际关系。
就是人际关系。
难怪圣经这个腓立比书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点。
难怪腓立比书在这里特别要提到这一点。
不止与人的关系，与主的关系也很重要。
不单是与人的关系，与主的关系都是一样。
因为有一句话很重要。
因为有一句话很重要。
主已经进了。
因为主已经进了。
我们有时候不了解，讲喜乐怎么又讲主已经进了。
我们有时不明白为什么讲喜乐又有讲到主已经进了呢？
因为主已经进了这个思想。
因为主已经进了这个思想。
带给我们两种反省。
带给我们有两种反省。
一。
第一。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是吧？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
所以现在有任何的忧虑。
假如而家我哋有任何，
我们有一个末世的永恒的盼望在那里。
我有一个末世永恒的盼望。
我们可以在那里更容易忍耐等候。
我哋可以喺嗰度更加容易忍耐等候。
第二个层面呢？
第二个层面。
当我们常常想到主已经近了的时候，
当我哋谂到主已经近了嘅时候，
不只是主回来的日子近了，
唔单止系主回翻嚟嘅日子近了，
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越来越靠近主啊。
咁啊，即系话提醒我哋，我哋越嚟越靠近主。
我们应该常常与主靠近。
我哋应该要时时与主靠近。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嚟讲。
当人生出现忧虑的时刻。
当人生出现忧虑嘅时刻。
我们当与主靠近的时候。
就系我哋与主靠近嘅时候。
我们这个忧虑在主里面可以消弭了。
我哋嘅忧虑可以喺主里边消弭。
我以前在一个神学院读书。
我以前在一个神学院里面读。
这个神学院在费城叫做威敏斯特神学院。
那个神学院是在费城叫做
西门西的。
神学院。
很多不同翻译的没关系的。
有很多不同的翻译。
我要提的在这个神学院里面有一位现在已经过世了当时的一位教授。
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位教授现在已经过世了。
他的名字呢叫做范特。
他的名字叫 Van Til，
叫中文翻成范泰尔。
中文翻译范泰尔。
有一次他在上课的时候。
有一次他上课的时候。
哇，他的同工得到一个消息。
他的同工得到个消息。
他的儿子突然间车祸。
他的仔突然间有车祸。
被人家撞上去了。
被人撞到。
当场死亡。
当场死亡。
儿子已经很大了。
儿子已经很大了。
这个时候他们的同工不知道怎么跟这个教授说。
这个时候他们的同工不知道怎么跟教授说。
他正在上课。
因为正在上课啊。
最后有一位另外一位教授说好我去跟他讲。
那最后有另外一位教授就好我请我们跟他说吧。
这位教授也是他的学生。
这位教授也是他的学生。
于是下课的时候。
于是下课的落课的时候。
他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
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讲，
请你有点心理准备。
请你有点心理准备。
我们刚刚接到消息。
我们刚刚接到消息。
你的儿子开车的时候被人家撞，而且当场死亡。
你的仔揸车的时候被人家撞，同埋当场死亡。
在这里好多做父母的。
在座好多是做父母的。
你会什么感受呢？
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这位教授的回应是这样。
这位教授的回应就是这样。
他跟着他的同工也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同事说。
他跟他的同工也是他的 学生也是他的同事这么说。
坐下来。
坐下。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威敏斯特要理问答。
为斯文答。 问答。
要你问答。
要你问答。
这个要你问答里面会有一个人问，一个人答，一个人问，一个人答这样的内容。
这个问答里面有一个人问，一个人答，一个人问，一个人答。
他说：“你来问我。”
我说：“你来问我。”
第一个要你问答的内容。
第一个要你问答的问题。
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于是这位刚刚知道儿子去世的教授回答。
这位刚刚知道自己的仔死了的教授回答。
同一起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好。
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与神为乐。他说你再问。
他说你再问。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是。
神曾赐下什么准则，只叫我们怎么样荣耀神，以他为乐呢？
神曾赐什么准则，只叫我们怎样荣耀神，以他为乐呢？
这位刚刚知道儿子去世的教授就回答。
这位刚刚知道儿子去世的教授回答。
我们一起读好吗？神的道在于新旧两约圣经，就是唯一的准则，指教我们怎样荣耀神，与他为乐。继续第三个问题。继续第四个问题。
继续第三个问题。
继续第四个，第五个。
第五个问题。
这一件事情在神学院里面一再的流传。
这件事情一直在流传。
我去读这个神学院的时候，这位教授已经去世了。
我读这个神学院的时候，这位教授已经去世了。
但是仍然流传。
但仍然流传。
流传下来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流传下来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人生的忧虑，其中更大的悲伤。
人生忧虑的其中一个更大的目的是悲伤。
就好像儿子突然间去世，
就好像儿子突然间去世。
但是安慰这个突然知道儿子去世的教授的心，
这个安慰这个突然间知道儿子去世的教授的心，
可能人的话语已经不够用了。
可能人的话语已经不够用，
必须来到主的面前，
必须来到主的面前。
所以这位痛苦的爸爸说，我们来一起背诵要你问答。
所以这位痛苦的爸爸说，我们一起来背诵要你问答。
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喜乐。
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喜乐。
要知道主已经近了。
要知道主已经近了。
当我们的心与主靠近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与主靠近的时候，
忧虑就会离开。
忧虑就会离开。
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耶鲁神学院的教授。
这个是另外一个耶鲁神学院的教授。
不知道是不是神学院的教授哈？
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神学院的教授。
都有特殊经历啊。
都有特殊的经历。
他的儿子啊，叫做 Eric。
他的仔叫做 Eric。
25岁的时候爬山，又在山难中也死掉。
25岁爬山，在个山难上面死了。
过了一年，他的心情才慢慢平复。
他的心情才慢慢平复。
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有翻成中文。
这本书有翻成中文。
叫做《孩子，你忘了说再见》。
他说：“孩子，你忘了说再见。”
就是这一年里面他的心路历程。
就是他这一年里面的心路历程。
最后他也明白了。
最后他也都明白。
因为他想到原来在永生中有盼望。
因为他想到原来在永生中有盼望，
于是他在这个永生中，在主的盼望里面，他包容了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永生的主的盼望里面，他包容了这件事。
在他的书里面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所以在他本书里面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我只能够相信。”
他说：“我只能够相信。”
有一天我还能够再听见他的儿子 Eric， 我是说真的，听到他说：“嗨，爸爸，我回来了。”
有人我还能再听见 Eric， 我是讲真的，听见他讲话，爸爸我回来了。
在这个大痛苦中，他能够想到有一天会能够在永恒中见面。
在这个大痛苦当中，他可以想象到有一天他会听到这样。
所以最后他说，好吧，那么现在再见了。
好啦，咁样就我哋而家再见。
Eric 再见。
Eric 再见。
再见，再见，直到再相见。
直到再相见。
因为主的盼望，让这个痛苦中的人得到一个喜乐的心。
因为喺主中你嘅盼望，让呢个痛苦嘅人得到一个喜乐嘅心。
这就是为什么讲喜乐的时候，腓立比书说主已经近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当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喜乐的时候，要讲到主已经近了。
四样东西了，已经说了。
讲四样东西，
与主的关系影响我们有没有办法喜乐。
与主的关系也可以影响到我们有没有办法喜乐。
第三个告诉我们，下一个告诉我们呢，是怎么样去经历呢？
下一个讲俾我听，要我哋点样去经历？
下面的经文就教我们向神祷告。
后面嘅经文就叫我哋向神祷告。
这段话这样说的。
呢段话系咁讲嘅。
他说。
佢话。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告诉神，
告诉神。
很多时候我们在忧虑的时候，
好多时候我哋喺忧虑嘅时候，
有两种常见反应，
有两种常见嘅反应。
第一，我们自我封闭啦，
第一系自我封闭，
我们不想跟人谈啦，
我哋唔想同人家讲。
第二呢，就常常找人谈啦。
第二呢，就系事事同人家讲。
看到谁都要讲啦，
同边见到边个都要讲。
Pastor，
是啊，
你睇下我只手，
你看看我的手。
陈牧师啊，
陈牧师啊，
来呀、啊，
嚟啦嚟啦。
刘牧师很高兴看到你哦，
刘牧师好高兴见到你、啊。
师母一起来啦，我跟你讲。
师母你一起嚟，我同你讲。
于是看到什么人都要讲啊，
于是看到什么人都要讲啊，
这两个很极端的反应，
这两个很极端的反应，
不过是常见的反应，
但是常见的反应。
圣经却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呢，
圣经却不是这样教导我们。
他说要告诉谁啊？
圣经说要讲给谁听呢？
告诉谁啊？
讲给谁听呢？
告诉神，
讲给神听。
可能我们全世界的人都讲了就忘记告诉那一位，
因为我哋真心嘅时候，我哋就忘记咗讲俾神听。
告诉神，
讲俾神听。
圣经这样讲，不是说我们不能告诉人。
圣经咁样讲，唔系话我哋唔可以同人讲，
而是必须先要告诉神。
但系要必须先同神讲，
而且要这样讲哦。
而且要咁样讲。
他说要一无挂虑。
应佢话要应当一无挂虑。
一无挂虑就是什么都没有挂虑，哈。
一无挂虑，即系咩嘢都唔挂虑。
但是呢，凡事，这是一个对比哦。
但系呢个系凡事，呢个系一个对比。
一无跟凡事是一个对比，是吧？
一无同凡事系一个对比，系咪啊？
凡事，
凡事，
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那么这个含义呢，也许这样子解释更加接近他要讲的了。
这个含义如果咁样解释，或者可以比较近啲。
那就是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的心告诉神。
即系话，凡是藉着祷告、祈求，带住感谢的心讲俾神听。
换句话说。和感谢这个的词句呢，是描述你怎么祷告和祈求的。
换句话来讲，和感谢这一个就是描述你怎样去祷告，
是带着感谢的心去祷告和祈求，
就是带着感谢的心去祷告祈求。
不一定要抱怨，
不一定要抱怨。
主啊，为什么啊？
主啊，为什么呢？
这是我最近要经历的哦。
这个是我最近要经历的。
因为我最近得了 poison ivy 啊。
因为我最近得了 poison ivy。
你有得过的人，你就知道是什么味道啊。
如果你曾经得过，你知道咩味道？
那我就为什么啊？
点解呢？
或者哎呀 Esther 啊，
哎呀什
么事啊。不过圣经教导不是这样，
圣经教导不是这样，
带着感谢的心，
带着感谢的心
祷告祈求，告诉神
祷告祈求，告诉神听。
那我怎么祷告祈求呢？
我怎么祷告祈求呢？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有 poison ivy，
让我有 poison ivy。
可以的，
可以的。
你知道答案的话，等一下圣餐的时候你要来。
你知道答案的时候，等一下圣餐，
因为等一下我会跟你分享，
因为等一下我会跟你分享。
现在就不讲了哦。
现在
带着感谢的心来祷告祈求，
带着感谢的心来祷告，
然后告诉神，
然后告诉神听
你的忧虑，
你的忧虑，
你的忧虑很可能是很自然发生的，
你的忧虑可能是很自然的发生，
合理的，
合理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有时候是非理性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是非理性的。
不论怎么样，
无论怎样，
我们用感谢的心，用祷告祈求告诉神，
我们要用感谢的心祷告祈求告诉神。
那会怎么样呢？
那会怎样呢？
啊，下面的经文继续告诉我们了，
下面的经文再继续告诉我们，
很宝贵的一段经文，
很宝贵的一段经文，
就带来了主的平安要保护我们，
就带来主的平安要保护我们。
因为下面的经文这样说，
因为下面的经文这样说，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对吗？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对吗？
出人意外的平安，
出人意外的平安
是你没法想象的，
是你没办法想象的，
超然的，
超然的，
不是我们想得出来的，
不是我们想得出来的，
或者说我们人谈来谈去所想到的办法都超越了这些的，
或者是我们是我们人讲来讲去的办法都是超越，被超越的。
那么这个平安呢要保守你们，
那这个平安要保守你们
心怀意念，
心怀意念、
啊、心怀是什么意思呢？
心怀是什么意思？
心怀是指人的感情层面，
心怀是指人的感情的层面，
意念呢是理性的层面，
意念呢是理性的层面。
神要保守我们的感情的这个层面，
神要保守我们感情的层面，
也要保守我们理性的层面，
也都要保守我们理性的层面。
忧虑的时候有没有感性啊？
忧虑的时候有没有感性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呢？
常常是这样哦，
时时是这样、
哦、所以呢你看过这个图吗？
你看
这是一种忧虑的可能啊，
这种是一个忧虑的可能，
因为我们跟过去过不去啊，
我们是跟过去和过不去，
于是我们整天想以前啊，
所以我经常想以前
啊，有很多懊悔啊，
有很多懊悔，
哎呀那天不要去做那个 yard work 就好咯，没有这个问题咯、
那
天
不去做 yard work 就好咯，就没有这个问题咯、
那天不要出去乱跑了，读经祷告不就好咯，
那天如果没出去周围走啊，读经祈祷就好咯、
就你有很多这种跟过去过不去的想法，
那你会有很多种过去过 不去的想法，
是会吧，会吧，
是吗？会不会
我们常常跟过去的事情、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
我们时时将过去的事情就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那些事情虽然过去了，
所以事情虽然过去，
时间上是过去了，
时间上是过去，
但是心理上还是过不去，
但心理上是过不去，
所以呢过一段时间又把它叫回来了、
所以过一段时间你又再叫回
来、又叫回来了、
又叫回来了、
又叫回来了、
又叫回来了，
好像这样子的呼召他回来哈、会让我们好像比较，嘿，好像满足一点这样啊。
咁好似我哋心理上面有啲满足感。
但是神不是要我们这样。
但神唔系要我哋咁样。
让过去的过去。
让过去的过去。
否则我们就活在懊悔的心思里面。
否则我哋就会住喺懊悔嘅心思里面。
那怎么可能会喜乐呢？
咁我点会喜乐呢？
懊悔带来很多破坏。
懊悔带来很多祸害，
没有满足感了、
没满足感，
是吧？
是吧？
哎呀，早知我当年哦，
哎呀，早知我当年
努力再读一点书啊，
努力再读一点书，
我就会进那一间，不是这一间了，
我就会入那间，不是入这间了，
没有满足感是吧？
没满足感，
其实那一间这一间 都差不多了，
其实那间和这间都差不多，
主的恩典够用吗？
主的恩典够用，
然后呢就是连续反应了，没有价值感了，
连续反应没有价值感。
我假如进那一间不是这一间的话，
假如我入那间不是这间的话，
我就会遇到那个不是这个了，
我就遇到那个不是这个了。
哇，这个价值判断就发生了。
咁呢个价值判断就发生了。
有时候不是判断自己，有时候判断别人了，开始了，是吧？
有时唔系判断自己，系判断人家。
然后继续还有连锁反应了。
咁然后有连锁反应。
碰到了他。
撞到佢。
唉，我的日子不解罢了。
唔使
咁。安全感也没有了。
安全感都冇啦。
嗯，当然不会有幽默感啦。
当然冇幽默感。
每个人都跟过去过不去嘛。
每人都系过去过唔去嘛。
引起焦虑感啦。
引起焦虑感。
然后呢？过度敏感啦。
过度敏感。
人家说一，你听成了十了。
人家讲一，你听成十。
吴牧师，你真聪明啊。
牧师你真是聪明，
你说我决定啊，
你我决定
过度敏感了吗？是吧？
是过度敏感啦，
不需要，
没必要。
不需要。然后羞耻感，
然后羞耻感
连着就来了，
连着就来了，
没有和好，
没和好，
不能饶恕，
不能够饶恕，
忧虑害怕，
忧虑害怕，
苦毒怨恨，
苦毒怨恨，
下面你自己填啊，
下面你自己填，
这是连锁反应，
这些是连锁反应，
因为我们常常懊悔，
因为我们时时懊悔，
假如懊悔带来悔改那就成了，
如果懊悔带来悔改就好了，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祈求神的赦免，
求神赦免，
那么这个懊悔就带来一个正面的果效，
咁呢个懊悔就带嚟正面嘅果效。
否则我们永远如何绕着圈子走，绕着圈子走，跟过去过不去，我们永远没有出路。
否则我哋就围住嗰边嚟走，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就过去过得过唔去嗰个范围里边。
但是当我们借着祷告祈求，用感谢的心这样做的时候，神要把出人的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感性。
咁当我哋藉着祷告祈求，用感谢嘅心同神讲，神要赐俾我哋出人意外出人意外平安嚟到保守我哋嘅心怀意念，保守我哋嘅感性。
意念是理性，是不是啊？
意念系理性，系咪啊？
理性也需要被保护啊。
理性亦都需要被保护。
不然有时候我们用理性做非理性嘅事。
唔系咧，我哋就会用理性嚟到做非理性嘅事。
所以要在神的平安这个保护中。
所以我必须在神的平安这个保护平安保护中。
中文圣经翻成保守这个字眼。
中文圣经翻译成为保守这个字。
啊，千万不要想到哇，你这个人很保守，不是这个意思啊。
千万不要想到是你个人很保守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保护的意思。
这个意思是保护的意思。
包围着你。
包围着你。
这是一个军事用语啊。
是一个军事用语。
啊，你应该想到这幅画。
你应该想到这幅画。
军队在你周围保护你啊！
军队在你周围保护你，
四围包围你啊！
四围包围你，
所以在你的在这个保护之中，你安不安全呢？
在这个保护之中，你安不安全呢？
安全吗？
安全吗？
那么这些军队是什么呢？
咁呢啲军队系咩咧？
圣经说什么？
圣经上面讲咩啊？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呢度。圣经所讲就是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那些平安就好像军队，
这些平安好像军队
围着我，
围着你，
围着你，
围着我，
围着我们，
围着我们，
围着我们的什么呢？
围着我们的什么呢？
感性和理性，
感性和理性。
所以我们的感性和理性在那个强大的军队，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里面，我们就不会做出错误的感情用事，也不会做出错误的理性判断。
咁我哋嘅感性同埋理性就在耶稣嘅保护里边，出人意外嘅保护个军队里边保护住我哋。咁我哋就唔会做用我哋嘅感性同理性做错，做咗一啲非理性嘅错误。
而这样的平安是怎么来的呢？
咁呢个平安系点嚟咧？
这里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要忘记啊。
呢度有一句好重要嘅话，
他说必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了。
必在基督耶稣里。
那假如我们用一点点图像来了解的话，
假如我哋用啲图像嚟到了解。
耶稣基督假如是这个红色的圈圈代表的。
假如耶稣基督是一个红色的圈圈的代表。
下面这个呢就是你跟我啊，每个人。
下面就是你和我。
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
在我们未信主之前。
耶稣基督有丰盛的恩典也跟我没关系了，是吧？
耶稣基督有丰盛的恩典和我们都没关系。
所以这个两个圈圈没有交集啊。
因为这两个圈圈没交集。
不过当我们有一天信主了，认识耶稣基督了。
但是当我们有一天信主认识耶稣基督。
那么这个就改变了。
咁呢个有改变。
那是怎么样改变呢？
点样改变呢？
当信主之后，我跟主有交集了，现在是不是啊？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同主有交集。
所以这个红色了，宝血了，代表啊，就与我的生命有相关呢、啊。
这个红色代表宝血，与我的生命有相关。
而且这样的信主不只是刚刚开始，还要继续长进，对不对？
咁呢个信主唔系啱啱开始，仲继续有长进。
这个长进的过程叫做什么？还记不记得？
呢个长进嘅过程叫做乜嘢？
太好了，大家都是最好的会众啦，啊，记住了哈、哦。这个叫做
呢个叫咩啊？
长进啊，对不对啊？
丰盛
啊，醒醒啊，醒
醒
啊！基督的丰盛就越多的充满我与耶稣基督越来越靠近嘛。
耶稣基督的丰盛越来越多充满我们，那我与主越来越靠近。
那就是前面刚刚前面讲的主已经进了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了。
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说与主已经近了的第二个。
我靠近主了。
我靠近主了。
越来越靠近主了。
越来越靠近主了。
与基督合一了。
与基督合一了。
于是你跟我就怎么样？
于是你和我怎么呢？
四个字。
四个字。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我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在耶稣基督里。
注意一点点不同了，
注意有些不同。
信主的时候，我有了耶稣基督，是吧？
信主的时候是我有了耶稣基督。
不过不一定我在基督里面呢，
但不一定在我在基督耶稣基督里。
我还有很多地方我保留不愿意让主管理的呢。
我仲有好多嘢我自己保留咗，唔愿意俾耶稣基督嚟管理。
不过当我越信越明白，越信越有信心，越信越感恩的时候，
当我越信得越明白，越信得有感恩的时候，
于是我们就越投入在主的怀抱。
于是我哋就越投入喺耶稣嘅怀抱里面。
终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终于我哋喺耶稣基督里面。
我把我一切都献在主面前。
我将我一切都献在主面前。
愿主来掌管。
愿主来掌管。
于是我在基督里了。
于是我在基督里。
就在基督里面的时候。
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
这句话说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经历那个平安来保护我们，好像军队一样保护我们的感性和理性。
咁这句话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经历到好似军队嘅平安，神嘅平安嚟到保守我哋嘅感性同埋理性。
诗篇四十三篇有一段这样很有意思的话。
诗篇四十三篇有一段咁样一段话。
可以成为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旧约的呼应。
就可以成为今日经文嘅旧约嘅呼应。
一起读一读好不好？
我哋一齐读好唔好？
第三节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是不是很高潮啊？
啊，
很高潮是吧？不过不要忘记，这位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不是这么高潮的。
但系冇忘记呢个呢位诗人写呢首诗嘅时候唔系咁高潮。
因为第五节他就这样回想他以前的心情啦。
咁第五节就系佢讲佢回想佢嘅心情。
一起读好吗？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但是这样，当人生有这种忧闷过程之后，
当人生有一种忧闷的过程的时候，
他了解到，
他了解到，
当我走到神的祭坛，
当我走到神的祭坛，
当我走向神的时候，
当我走向神的时候，
我改变了。
我改变了。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忧闷的心过去了，
忧闷的心过去了，
我的心不需要再忧闷了，
我的心不再忧闷了。
于是我走到祭坛，
于是我走到祭坛。
秘诀在哪里啊？
秘诀在哪里啊？
走到祭坛了，
走到祭坛
就成为走出忧闷了，
就成为走出忧闷。
我们在忧闷中，在忧虑中出不来啊，
我是在忧闷忧虑中出不来，
因为我们不知道出来了就去哪里啊，
因为我不知道走了出来就去哪里，
那我不知道去哪里，我就原地踏步走来走去咯，
那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就会原地踏步走来走去，
我又去找他咯，
我又去找他。
Esther 啊陈牧师啊，
陈牧师啊，
昨天找了今天又再找，
昨天找了今天又再去找，
因为我不知道我出来了之后我去哪里啊，
因为我不知道走出来我去哪里啊。
这位诗人经历了一件新的人生开路的地方。
那么这位诗人就经历到人生一个新的人生的方法。
这是秘诀。
一个秘诀。
什么？一起读一读好不好？
一起读好不好？
走到祭坛啊，走出忧闷。这就是喜乐的秘诀了。
这个就是喜乐的秘诀。
祭坛是什么呢？
祭坛是什么呢？
在古旧约时代，祭坛是祭牲献祭的地方。
在旧约的时候，祭坛就是祭牲献祭的地方。
所以走向祭坛的意思，
走向去祭坛的意思，
就是走向这位祭坛的主了，
就是走向这位祭坛的主。
新的人生观，新的人生观，请你听功啊，人生就是走向祭坛，寻找
寻找
设立祭坛的
祭坛的神。
当我有一个新的出路的时候，
当我有一个新的出路的时候，
我才可能从忧虑变成喜乐，
我先可能从忧虑变成喜乐。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出人意外的平安，
就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了我的，
就保守我的
感性、
感性
和理性
同理性。
于是我在这个平安的包围和笼罩之中，
于是我在一个平安的包围的笼罩之下，
我能经历神给我的喜乐，
我能经历到神给我的喜乐。
一个见证就要结束了，
一个见证就要结束了。
这个见证发生在我一个很亲的亲人身上。
这个见证发生在我一个很亲的亲人身上。
他的儿子四十多岁，中年就去世了。
他的儿子在四十几岁的中年的时候去世。
因为生病。
因为病。
在病床中。
在病床
中。这位妈妈就鼓励这个生病的儿子赶快信耶稣。
这位妈妈就鼓励这位生病的儿子快点信耶稣，
赶快接受主，
赶快接受主，
跟他讲信仰，
跟他讲信仰。
后来感谢主，这位病中的儿子真的信主了。
后来感谢主，这位病中的儿子信了主，
受洗了，
受洗。
不过最后还是去世了，
不过最后仍然是去世。
哦，这妈妈非常舍不得，
这位妈妈非常舍不得。
在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
在追思礼拜的时候，
结束了棺木要盖起来的时候，
结束了棺木要盖冚起来的时候，
这个妈妈很不舍得，
因为妈妈好舍不得，
所以不要人家盖棺木，
她不要人家冚上棺木。
这种心情很能够了解，
这种心情很能够了解。
但是当丧事办完，
当丧事做完之后，
这位妈妈就陷入一个非常低潮的心情之中，
这位妈妈就陷入一位很低潮的心情当中，
毫无喜乐可言，
毫无喜乐可言，
心里充满了过去的怀念，
心里充满过去的怀念。
有一天实在没办法，
有一天实在没办法，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
就好像圣经所说，
告诉谁啊，
讲俾边个听咧？
告诉谁啊？
讲俾边个听咧？
告诉神。
讲俾神听。
他向神祷告。
佢向神祷告。
说神啊。
啊神啊。
让我知道我儿子现在在哪里。
俾我知道我嘅仔而家喺边度。
让我的心安的。
俾我心安宁。
那下面是一个很个人性的经历啊。
下面是一个很个人性的经历。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在这一个母亲的身上。
但是在这位母亲的身上。
在神给他一个特别的经历。
神给他一个特别的经历。
你不一定要求那样的经历。
你不一定要求这样的经历。
神也不一定给你那样的经历。
神也不一定会给你有
这样的经历。这个是一个很个人性的经历。
这是很个人性的经历。
那么他的经历是什么呢？
他的经历是什么呢？
哇，他有一天在梦中看见。
有一天在梦中看到。
他的儿子穿着军装。
他的仔穿着件军装。
邀请他的妈妈说。
邀请他妈妈说。
妈妈，你来看我住在哪里。
妈妈你来看看我住在哪
里。哇，他梦醒之后。
他梦醒之后。
他想到了耶稣基督全副的军装，是吧？
他想到耶稣基督全副的军装。
他想到，哇，我的儿子现在在主里面。
他想到我的儿子现在在主里面。
从此他的心就安了。
从此他的心就安了。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个人经历。
好特别的个人的经历。
你不一定要求这个经历。
你不一定要求这样的经历。
但是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
但我们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
我们的确要告诉谁啊，
我们的确要
告诉谁，
讲给神。
所以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所以神就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他没有想过的这样子的经历。
他没想过这样的经历。
就这个平安就围着这个妈妈。
这个平安就这么围着这个妈妈。
于是保护了他的什么，
于是保护他什么，
心怀意念是吧，
心怀意念。
心怀是什么，
心怀是什么，
感情。
感情。
意念是什么，
意念是什么，
理性。
理性。
他的感情理性完全被这个平安所保护住。
他的感情和理性完全被这个平安所保护。
走出了忧虑。
走出忧虑。
得到了喜乐。
得到喜乐。
现在他走到祭坛。
现在他走到祭
坛。哇，每个礼拜都参加这个小组聚会啊。
每个礼拜都参加小组聚会。
啊，坐公车的时候也跟人家讲见证了啊。
坐巴士的时候都同人家讲见证。
哇，走上祭坛。
走上祭坛。
七八十岁的人。
七八十岁的人。
心里充满喜乐。
心里充满喜乐。
那就是我的岳母。
那个就是我的岳母。
岳母，岳母。
岳母，岳母。
一个人的改变是因为主所赐的平安。
一个人的改变就是主所赐的平安。
这个平安使我们的感情和理性被包围住。
那这个平安就将我的感性和理性被包围住。
于是我们的感性和理性就在主的引导中走出忧虑，得到喜乐。
那我们的感性和理性就在个主的引导当中走出去忧虑。
我不知道各位今天你的心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今天你们各位的心情是怎样。
你有没有什么忧虑的事吗？
你有没有什么忧虑的事呢？
求主让我们实践这个真理。
让主帮助我们实践这个真理。
我们怀着感谢的心。
我们带着感谢。
祷告祈求。
祷告祈求。
于是神要将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于是神会将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保守了我们的感情和理性，
保守我们的感性和理性。
于是我们能够走出过去的忧虑，
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过去的忧虑。
那我们就走向祭坛，
然后我们可以走向祭坛，
走出忧虑，
走出忧虑，
经历喜乐，
经历喜乐。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你在众人的见证之中，
你在众人的见证，
让我们看见这是真的。
俾我哋睇到呢啲系真嘅。
你的话是真的。
你个话语系真的。
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你个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在当年受苦的保罗身上经历出来。
喺当年受苦嘅保罗身上经历出嚟。
在许多其他的信徒身上也给我们看见证明。
喺我好多其他信徒嘅身上也俾我哋睇到证明。
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信心。
让我哋对神嘅话语有信心。
于是我们也能够胜过忧虑。
于是我能够胜过忧虑。
得着喜乐。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成长，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成长，
与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与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这个得胜的力量，
得到这个得胜的力量。
愿主成全你的应许。
愿主成全你的应许。
祷告奉耶稣的
名。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